工作在基督徒的看法，在圣经的看法，工作并不是咒诅。在人堕落之前，堕落之后，我们都要工作，将来到新天新地，我们也需要工作。我们刚才有谈，在希腊，在中国文化里面，会把思想就是劳心放在工作就是劳力之上。那马克思很有名的，他一方面说人是劳动者，他很强调劳动的劳动阶级被人家剥削，他很强调劳动的好处。但是马克思恐怕，我觉得了，我对他解读是，他是觉得将来最好的情形是不需要工作。那么我觉得那是十九世纪人的一些对科技的错误的看法，就是科技的进步会让机器来代劳，人不需要再工作了，人就天天都做什么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包括打猎啊，包括牧羊啊，包括写文学批评啊，就是我是真的很觉得马克思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梦幻家，一点都不科学啊。那么我们圣经没有说机器或者任何一个时候可以把我们变成一个不需要劳动的人，就是我再说一次，工作不等于就是劳动，但是工作跟劳动就是需要辛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个是上帝向我们所定的规矩啊。工作不是咒诅，那么是我们得救前后到天上都需要做的事。那么工作呢，一般人都会认为娱乐是比工作要好，可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并没有鄙视娱乐，但是圣经说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并不好，跟工作差不多相同并重被圣经看重的是安息。就是我们基督徒一方面要有安息，一方面要有工作，这也是我们在看十诫的时候很糊涂的地方。你看啊，不管是出埃及记或者我这里引的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讲到守安息日的诫命的时候，都是说先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牲畜并在你城里寄居的旅客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就是安息日不可工作的诫命有更多的篇幅是在讲六天要努力的工作。如果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包括二三四章讲到说我们进入安息，那么安息就还更好像更重要了。我想如果从整个圣经来看，实际的来看，我们不仅是守安息日，我们也守安息夜，也就是我们不是工作了六天有一天休息，我们是每天工作可能八小时可能十小时，然后有八小时或者左右的休息，我们需要休息。那这个肉体上的休息是需要的，不是邪恶的，除非我们有的时候是懒惰了，那是不对的。那么总之在圣经里面所提出来的工作的伦理是把工作看得很好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实现我们本能的地方。在传道书第九章第十节，他勉励我们说，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所以世人觉得的天堂是没有工作的地方，圣经说那是地狱，地狱里没有工作，虽然他说的是阴间，应该就是地狱啊。 阴间地狱是没有工作的。也有人像老庄或卢梭觉得文明知识是不好的，那么最好是无知是最不好的。可是圣经讲地狱里面是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的。就是圣经里面把娱乐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很看重的娱乐看得很轻，很次要，但是安息和工作看得很重。那么就是基督徒需要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工作并不是咒诅，工作的很辛苦，可能有点像咒诅，但是也不是咒诅。我们今天如果辛苦的从我们工作中得到我们的粮食，那个是一个祝福啊。上一堂我有提一下，那么这一堂更恰当的，在圣经以外其他的文明把创造都跟洪水、堕落、战争、乱伦，还有一些怪异的性行为混在一起，不管是女娲补天，或者是我们中国讲的火神水神交战，然后产生了这个世界。就是上帝的作为，创造的作为，在其他的文明文化里面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圣经里面却讲到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的美好。然后当上帝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世界以后，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就是如果你的印象是伊甸园是一个儿童乐园，是迪士尼世界，在那里就是吃喝玩乐，那就错了。伊甸园和没有堕落的世界是要人治理管理这个地的。就是即使在罪恶没有进入世界的时候，人如果按着神的形象造，而人的确是按着神的形象造，其中这个形象的表现出来就是在治理这个地，也就是工作。我们的神工作到如今，这是耶稣说的，我父工作到如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讲的。创世纪第二章呢，主要讲的不是世界的受造，而是伊甸园。那么在二章十五节，人在伊甸园里也不是天天唱歌跳舞的，人在伊甸园里是要修理看守的。那么当人堕落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常常会说的咒诅。可是如果仔细一点看，那个咒诅是这样写的，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们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个咒诅就是在人堕落以后直接讲到的咒诅，是地被咒诅。而地的被咒诅就产生荆棘和蒺藜，到挪亚洪水之后也取消了。挪亚洪水之后，挪亚献上馨香的祭，耶和华闻了那个祭物，就心里就很高兴，就很喜悦，然后就说我不再咒诅这个地了。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地是非常贫瘠的，长出来的只有荆棘和蒺藜，非常辛苦。到洪水以后，地不再被咒诅了，这也很合科学，因为洪水以后大量的烂泥淤积在地上，肥沃得多。各位，我们今天土地已经不是被咒诅的，是洪水以后的土地。那么生产的痛苦，恋慕儿女，恋慕丈夫，工作的辛劳，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这些仍然是上帝的处罚。可是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话去做，这个处罚也给我们带来祝福。 就我这都是西方基督教的一个特色，就是工作辛苦的工作，并不是一个咒诅的事，辛苦的工作可以是一个祝福，特别是 Protestant， 特别是改革中。对不起，这一点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就是我自己很佩服一个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有慧眼。他说基督教尤其是加尔文宗这个传统看起来最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和现代的科学，但他说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产生，主要就是在加尔文宗的那个欧洲大陆的国家。韦伯的这个观点呢现在一直不断被人讨论，不过很多基督徒说他讲错了，因为很多基督徒觉得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东西。很多非基督徒呢，尤其社会主义者呢，如果把资本主义也看得很坏，把基督教也看得很坏，他们会把资本主义跟基督教连在一起，就是是很坏。不过我们不去讨论这些。我自己觉得韦伯的观点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地方，就是他从加尔文的预定论还有加尔文的生活的要求，清教徒要求信徒生活非常的刻苦，从这里发挥出资本主义，我觉得真是要有很大的智慧。因为看起来是相反的，一种思想是说上帝预定了一切，一般人的反应马上就是说这种思想是宿命论，这种思想叫人不上进。可是当加尔文提出的说神预定了一切，而神的预定都是美好的，神所有的计划都是美好的时候，也就是你不是信那个命运，你不是信假神，你信真神，信真神是全能又是全善的，产生的结果不是像一般人说的就懒惰，我什么事都不要做，神都预定好了。而刚好相反，产生的结果是这位全能全善的上帝对我的安排一定是积极上进的，就很积极上进的产生了那个很积极上进的经济效果，还有科技的效果。那个科技的效果包括应该是诗篇111篇里面讲到的，耶和华所造的都是非常美好，近前的人一定喜欢去研究。韦伯在这里也有个很好的看见，如果他说上帝的预定一切让资本主义，也就是让我们的生活行为很积极，以至于经济金钱金融可以累积，那么他也说上帝创造的这个教义让近代的科学能够发展。这一点哈，你们念思想史的人也知道，很多人在讨论，包括钱学森先生也问过，写中国科技文明史的李约瑟也问过，为什么近代科学在中国没有发生，为什么包括你们可能也知道的印度人那么聪明，有那么多数学天才的数学家也没有在东方产生，在印度产生。就是说那韦伯说中国人印度人这么聪明这么优秀文化，他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世界是 enchanted world， chant 是迷惑的意思，或者说讲的再童话故事一点， chant 是被迷住的一个世界。通常这个字是用来形容这是一个鬼屋， enchanted house， 这是一个鬼森林，里面有很多妖魔鬼怪， enchanted woods。 韦伯说基督教的世界是一个 disenchanted world， 是我们中文翻去魅化，魅是魅力的那个魅，就是这个世界在基督徒尤其是加尔文中尤其是清教徒的眼下，这个世界不是充满了妖魔鬼怪，有鬼这我们承认圣经讲，但是那个不重要，这个世界是 智慧全能善良的上帝所管的世界，即便这个世界还充满了罪恶，但是上帝在那里管。上帝在管的时候不是乱管，上帝用他的法则在那里管理。那么当以色列人，当清教徒继承这个传统，就是这个世界不是无理的，不是可怕的，他们就会做研究。尤其是清教徒以后的英国社会，就是很积极的做这些研究，这些研究就对现代的科学有很大的很好的发展，因为要诚实，要努力，而且要有想象力。讲一个例子各位就懂了，当电报，当火车铁轨，当这些西方的文明进到中国的时候，碰到非常多的困难。因为你开铁道钻山洞，这会破坏风水，这个地面不是一个地面，这个地里面有很多的妖魔鬼怪，你碰到了水鬼，碰到了什么东西，就会不吉利不吉祥。这种思想即使台湾的教育现在这么发达了，仍然非常的非常多。不信上帝的人，你们知道吗？任何一个日子节期，包括你的家具的摆法，都有迷信，都有说这个东西会影响风水，这个东西会影响什么。有的时候很不幸，基督徒也受这些影响。我是说，我希望我们避免这些，我们不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敬拜那些偶像，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持有说它是一个恐怖的莫名其妙的世界，你最好不要碰它。然后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鲁迅说在中国即使你搬一张椅子都要流血，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动比较好，一动就会惊动神明。这样的思想不但没有办法开创近代的科学，连承受都很困难。那我说了这一切，就是说我们完全相信圣经所讲的人的堕落和罪恶，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说对付罪恶的办法就是什么都不做，或者像很多人讲的对付罪恶的办法就是回归自然，我们不要文明。那么文明科技这个不太好，回归自然比较对，这是错误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自然和文明都有堕落的成分，都是堕落的，都有堕落的成分，但也都是被上帝管理的，我们都在其中有责任啊。这个是工作的一个背景，就是人的特质是上帝赋予的，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人需要工作。那个工作包括上帝的第一个工作创造，上帝的继续的工作管理，上帝继续的工作审判，上帝继续的工作救赎。创造、管理、审判、救赎，这是上帝工作的，可以说都包括在内了。我们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也需要工作，所以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面都需要，如果可能的话都需要工作。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你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这句话后来也被尤其我们基督教所看重，或者整个的观念，就我们今天在我们福音派里面，有的时候还讲的用词跟天主教很像。我昨天晚上有讲，天主教会认为一个人的蒙召，上帝的 calling， 意思就是你做传道人。你有没有蒙召？你有没有蒙召成为一个传道人？差不多是同意的话。可是基督徒其实 Protestant， 不管路德或加文不这样觉得。路德和加文会说，所有的工作都是 calling， 不是只有传道人。所有的工作都要有一种态度，就是我是在服侍上帝，也是用上帝的恩典在服侍人。这个路德尤其强调这一点，路德非常强调 你开计程车，你做厨师，你做家庭主妇，如果你是用上帝的爱来服侍来做的话，那么跟主持圣餐、讲道、做宣教士是一样圣洁的。当然我觉得路德，我也相信，我也知道了，路德和加尔文并没有说，虽然他们都说信徒皆祭司，但是他们还是也强调这个行业，做牧师的行业是需要一些特别的呼召、特别的恩赐。那不过的确新教徒提高了世界上在世上世俗工作的神圣性。我自己还是觉得做传道人是一个很特别的殊荣。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现在的工作，不管是短期的长期的，我们能够，我们用我们的题目尾声，也就是说即使是这一分钟的时间，即使是这十秒钟的时间，我对客户的态度跟上帝，不是把他当上帝，而是把他当作上帝派来我需要学习服侍的对象，有这样的态度是恰当的，是应该的。总之我们是希望是辛勤工作的，在将来的新天新地也需要工作的。在马太福音25章21节，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好，各位想一想啊，这想清楚再要不要继续信下去。你觉得现在工作太多了，好辛苦，耶稣说这是不多的事，将来还有很多的事，将来有更多的事，不过你是不多的事上做得好，将来把更多的事给你，这就是能者多劳啊。那么不过也不要忘记，因为圣经是很平衡的，能者多劳，同样也要记得能者多喜，能够安息，能够交得出来，能够放下来，能够安心。重要的是心里不要焦虑，重要的是不要觉得自己在掌管天地，重要的是相信上帝。所以我们积极的工作，我们也安息。就是我刚才强调了工作的美好，但是我们也强调，因为圣经是这样强调的，安息的重要。我讲过神工作，很多神学家都喜欢强调这一点， God who acts， 神是一个行动的神。可是圣经同样讲神是安息的神。那么神工作表示神很积极，神安息表示什么？不是表示神睡觉，而是表示神把一切的事都做好了，神不改变。神安息指神不改变，神工作指神积极。那么用在人身上也是一样，我们需要非常的积极的工作，但我们也需要包括不改变，就是我们需要诚恳信实，不是变来变去的，而且包括我们能够有平安，能够信靠上帝，这是我们工作该有的态度。我们当然承认了工作很辛苦，我们当然承认休息或者是去娱乐很愉快。我很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能养成一个习惯，就即便世界上的工作是这么叫人受不了，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当作这是上帝给我的 calling，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你如果听了这里很感动的话，你也一定要被提醒，你很感动哦，今天听康牧师讲了，我上班服侍的老板要像服侍上帝一样，这不是我讲，这是以弗所书保罗讲的，你们服侍人要像服侍主一样，不是把他当主，他哪里是主，他并不好，他差远了，但是要把他当作神派来管理你的人，你要怎么应对他？不是拍老板的马屁，也不是拍顾客的马屁，我们就是还是说， 我们恰当的对神对人。但以理是一个例子，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对于尼布甲尼撒有恭敬的部分，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一直都很恭敬，但是不是盲从的，也不是把尼布甲尼撒当神。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尼布甲尼撒做那个巨像要人去拜的时候，但以理三个朋友很坚决也不怕死的说，我们不会拜你的神。然后当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棵大树倒掉的时候，但以理吃惊了，但以理很忠于尼布甲尼撒说，哎呦王啊，但愿这个梦是实践在你的敌人身上，不要实践在你身上。这梦是说那个大树就是你，跟那个巨像就是你差不多，很伟大和辉煌，但是是上帝让你伟大辉煌的。你在伟大辉煌中你冲昏了头，你自大，你就垮掉了。王啊，你听我劝告你，多行行善，也许可以改变这件事情。就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和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这个暴君有当有的尊重，也有当有的抗议，也有当有的建议。就是这些，刚才我也跟一个弟兄谈，就我们生活中该做什么事不能太律法化，不能说迟到一分钟可以接受，迟到一个钟头不能接受。就是不能把那么迟到30分钟怎么样呢，迟到10分钟怎么样呢，就是这些东西可不可以做的事情不太能够把它量化，这需要一些智慧。那么我就不去多把它分析了，但是让我们能够头脑灵活又有原则。我们工作，我们圣经上旧约新约都讲不可以懒惰，不工作不可以吃饭，甚至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就是一个侍奉，侍奉上帝。有的时候就是看起来经文是告诉我们对工作对世界上的文明文化有负面的看法，这个不太恰当。我们也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就是我们看到在人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发生的事情。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那么该隐拿地里的产物给耶和华，亚伯将他羊群中投生的献上。的确圣经是在讲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四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的确是这样讲。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就是次序在这里也看得出来，是比较看重亚伯这个人，比较不看重该隐这个人，人比他们的供物还要重要。那么亚伯被看中这个人的好处就在他有信心，该隐没有信心。那么信心产生的东西让我们觉得好像，很多的解经家这样解释，就是说神喜欢亚伯的祭物，不喜欢该隐的祭物。不是说神喜欢吃荤的，不喜欢吃素的，因为神不需要吃这些，而是神喜悦畜牧文化多于农业文化。那么就这些说起来我们有一点觉得好笑，但是学者也觉得很有根据。迦南的文化主要是农业的文化，耕种的。希伯来人的文化是畜牧的文明，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是。那么但是根据这个来说，上帝喜欢畜牧文化，不喜欢农业文化，这是我觉得是不合理的推断。好像农业文化，包括我们在台湾很清楚看到农业文化很容易发展出拜偶像，包括拜土地神，包括拜大地之母， 我们台湾因为也是海岛，也包括拜妈祖。畜牧文化呢，我没有多研究，他们说比较少这种偶像的形成。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会说畜牧文化，像蒙古人的畜牧文化可是恐怖啊，杀起人来可是非常的多啊。我不觉得我们可以说哪一种文化上帝比较喜悦，哪一种比较不喜悦。文化和自然都是堕落的，都有可用和不可用的地方，都有得罪神和被神使用的地方。该隐杀了他的弟弟，该隐献的东西不得上帝的喜悦，是他不够有信心。这是什么态度呢？这我是推论的，各位可以想一想，你觉得我推论的合理不合理？该隐是献祭给耶和华的第一个人，他怎么会献祭呢？他为什么要献祭呢？各位，献祭就是送礼物啊。该隐为什么要送礼物给耶和华？同样，你为什么要侍奉？你为什么要奉献金钱？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我觉得这是我的推论。圣经上说，该隐每天的耕田耕地非常辛苦，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地里长出来多半是荆棘和蒺藜，长不出什么。该隐的工作很辛苦，不仅汗流满面，应该泪流满脸，手流血流满手，很辛苦的。我觉得在这么辛苦当中，他产生了奉献的心。这奉献的心就是，哎呦，耶和华，你整起人来真厉害哦！我活得好辛苦啊，耕田耕到这个地步，才能有一点点吃的东西，太辛苦了。那么，请你对我好一点。那么，从人的想法，我们要人家对我们好，就是送红包嘛。我们要人家对我们好，就是给他好处嘛，给他甜头。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个了。我觉得该隐的奉献是觉得上帝很苛刻，必须给他一点好东西，上帝才会对我好。各位，如果我们今天侍奉或者奉献金钱有这种态度，我不稀奇，因为我听到很多见证都是这样讲。哎呀，我没有奉献的时候股票一直跌，我没有奉献的时候老公的事业不好，当我奉献了以后，哇，越来越好，我奉献钱越多越好。这个见证不是坏也不是假，但是会有一种观念进到我们里面，就是奉献是一种投资，奉献让上帝很高兴地祝福我们。每次我们有这种把人放在神前面的想法都错了。奉献不是要换得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恩典先白白临到我们，我们才会奉献。神的恩典使我们奉献，不是我们的奉献使神施恩给我们。神白白的无缘无故的恩典对我们好，使我们去奉献，那这就是信心了。这就是希伯来书说亚伯因着信了。环境来讲，亚伯和该隐的环境都不好，地里长的是荆棘和蒺藜，也不是羊能够吃的，要能够牧养羊也很辛苦。可是我这两天，我平常讲到都是讲这一，强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出发点，甚至是唯一的出发点。我们在汗流满面血流满手泪流满脸的情形下，环境和感觉都很不对，但是我们因着神的话，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被圣灵恩待，让我们觉得，让我们知道主对我很好。就是环境和感觉你讲不出来，主对你好，好在哪里？你钱赚的比我多吗？我们比佛教徒有钱吗？我们比佛教徒势力大吗？没有啊。我们讲不出来，但我们讲得出来，我们感谢，因为上帝爱我们， 不是上帝给我很多吃的喝的，我承认没有很多，我承认甚至很少，但是我心被恩感。各位，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生活包括侍奉一定要不断有的，因为你的物质报酬不一定很多，建立在那上面也不对。你不是要做一些事给上帝让你得恩典，我再强调一次，是上帝给你恩典让你能奉献，上帝给你恩典叫你服侍，不是你服侍在得上帝的恩典。你服侍的确会得上帝的恩典，但是总是上帝的恩典先激励你。亚伯就是非常有福气，他那个福气就跟十字架旁边的那个强盗信主的人一样。唐牧师说他最有信心，我觉得有道理，因为这个强盗不是在看到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信耶稣，不是在看到耶稣行神迹的时候信耶稣。如果耶稣行了很多神迹，行了很伟大的神迹，这个强盗被感动了，这个不算稀奇。我们信是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做了很奇妙的事情，很伟大的事，这个强盗没有看到。耶稣不是在行神迹的时候他信的，耶稣在被钉死的时候，哎，耶稣在很倒霉的时候，哎，他信了。好，另外我们什么时候会信？一个是环境让我们很舒服，就是环境很好，另外就是我们心情很好，心情很好，老婆说来教会吧，啊，好吧，陪你一下。心情很好，我们愿意礼貌一点对耶稣。处境很好，心情才能很好。这个强盗处境并不好，各位，他正在流血，他正在死亡中，十字架可怕的地方就是死得很慢。他在自己的感觉很不好，耶稣的表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他居然信他了。他信他纯粹是因为耶稣讲的话，也不知道怎么样被圣灵使用了，他就说你得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就是他很有信心。同样亚伯也很有信心，如果该隐生活苦，亚伯生活也苦，但是亚伯被感动了。我觉得亚伯的祭物是上帝喜悦，就是他是有信心的。有信心，我再讲一次，有信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让你认识上帝的美好，不是因为你的感觉很好，环境很好，都不好。你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服侍的果效，服侍的成果，但是如果神真是恩待你的话，你可以在服侍没有果效没有好处的时候，你单单因为耶和华欢喜，就哈巴谷书说的，我们都会讲这个话，虽然葡萄树不发旺，无花果树不结果，牛圈里绝了牛羊，我要因耶和华欢乐。说起来好听啊，你失业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这话，你高兴吗？我们承认我们有人性，人性让我们只有在心情好的时候，环境好的时候比较容易信。可是圣灵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有信心的时候奉献。亚伯在很艰难的时候，就是他有信心，神让他觉得神是一个好的神，他的奉献不像该隐一样，神是一个坏神，是一个苛刻的神，但我拿你没办法，我就舔舔你的嘴，请你也对我好一点，可怜可怜我好了。各位，这个态度对神是嗟来时的态度。神不喜悦人觉得他很坏，当然神喜悦人，因着神，因为神的确是这样的，喜悦人觉得神很好。求主帮助了，你觉得神对你很好还是很坏？你觉得神对这个世界很好还是很坏？不信主的人凭感觉凭五官，这个世界没有神或神不好。信主的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我们说神你真好。那么这个是亚伯的信心。好，那么继续，你看神还是很怜悯该隐，该隐非常的愤怒，后来把亚伯打死了，然后 他真的跟世人一样，跟软弱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行为不好，个性不好，我们还振振有词。你对不起我，你伤害我，你让我受伤。他杀了弟弟，他又隐藏这件事情，被耶和华问还不承认。然后耶和华说，你要得的处罚就是流放。哎，没有杀掉他的命，没有杀掉他，就是流放。如果就该隐是一个耕田的人，流放就是轮耕啊，到不同的地方去耕种也是很对的。该隐就跟现代人很多一样，哦，很自怜呐，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死不认错，真的认错也说没有你讲的那么严重。各位，被圣灵光照的只会讲相反的话，哎，我不配得到这么多好处，你给我的好处太多了，我哪里敢当。而且该隐充满了恐惧，凡遇见我的一定会杀我。很多人问这问题，说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以后，世界上有多少人呢？该隐这样讲，好像是世界上很多人碰到他就要杀他，可是世界上应该只有亚当夏娃、亚伯、该隐，没有亚伯都没有了，死掉了。可能有亚伯的太太，可能有该隐的太太，这个世界上最多就是五个人，五个人去掉一个人就他自己嘛，还有四个人，一个是他妈妈，一个是他爸爸，另外是他自己的老婆，可能有亚伯的老婆。他怕人家杀什么？各位，其实你自己想一想看，当一个人愤世嫉俗到一个地步，远离上帝，然后充满了仇恨的时候，有一个态度就是草木皆兵。如果该隐可以在弟弟不注意的时候把弟弟杀掉，他应该也会想到说，我的老婆还有我弟妹可能也会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杀我。所以草木皆兵很害怕，这个都是不恰当的态度，但神对他够宽大了，还给他一个记号，让人不会杀他。然后该隐做了什么事？你看啊，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七节，那么十六节讲，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第一个凶手是第一个建造城的人。不但他第一个建造城，后来他的子孙发展了许多的文明和文化。在第二十节，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就是其实亚巴就是该隐的子孙，是畜牧文明的开创者。另外有一个孩子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就是该隐的后裔，也是音乐文明的开始。然后后面他又有一个子孙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铜器文化、铁器文化的祖师。那么这个家族非常的血腥，但是也产生了很多文明。这件事情以及在创世纪里巴别塔的事情，让很多人觉得文明是不好的，文明让人更多的邪恶。可是我们看到挪亚建方舟就反驳了这个观点，挪亚建方舟也需要高度的文明和科技，文明科技并不是坏的，工作并不是坏的，所有的文明科技都可以荣耀见证上帝。那么所以我们并不反智，我们也不高举智慧，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乃是希望能够在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下，也就是每天的生活里面的每件事，我们知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但是被上帝拯救了，我们过的就不是 躲在山上等主再来。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见证上帝。对于5%左右的基督徒，见证上帝的生活，蒙召的生活，就是全世界的祈祷传道。但只有5%的左右的基督徒是这样，其他95%的基督徒，他们的工作，上帝给他们呼召，就是在世界上工作。那么在世界上工作，也在教会里侍奉，这两个都希望是服侍上帝，这两个我们都希望活出上帝的爱来。那么我这两天也提到这件事情，信徒接祭司，结婚和不结婚的都可以服侍上帝。第一天讲到灵修，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和我们在平常吃饭睡觉的时候一样，都应该有个敬虔的心。不过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是觉得如果你读经祷告有点分别为圣还是好的。你看报纸看电视可以很敬虔，不瞒你说，我看电视尤其听到音乐的时候，或者看到那个电视里面表现出一些很优美的地方的时候，我会感谢赞美主。我听到音乐，听到很好听的音乐的时候，我几乎从来没有说哇这音乐真是好棒，我都会感谢主，神怎么让人能够写出这么好的音乐，而且让我的耳朵能够欣赏。但是如果你要对每件事都敬畏上帝的话，我觉得分别为圣出来把读经祷告看得特别重要是有必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得到。那么同样，如果你要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的时间跟服侍主一样很敬虔也很喜乐，我觉得你需要学习星期六星期天或周间在教会的服侍能够很忠心。就这两个都要忠心，但是我觉得那个教会的服侍还是要更加忠心，就跟你看电视看报纸跟看圣经可以一样很敬虔。但如果要养成这个习惯，你还是要把圣经和祷告看得更重要，我是这样觉得。那是我们讲但以理和约瑟都在服侍神，那么约瑟也是很清楚地告诉他的兄弟，在创世纪45:8，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这里约瑟用了一个字，差我到这里来的，就是差遣。这个字就是105:17打发那个字，打发就是差遣。打发或者差遣跟呼召是不同的字，但是有相同的意义，只不过呼召比较是向心的，就好像打篮球的时候教练叫暂停，把场上的球员招到他的身边，神呼召我们把我们叫到他的身边，面授机宜给予各种的指引，这是呼召，把你叫来告诉你你要做些什么事，给你恩典恩赐去做这些事。呼召是比较向心的，跟这个同样的意义但是离心的或者相反的就是差遣。呼召是把球员叫到身边面授机宜，差遣是叫他们把面授机宜的内容发挥在球场上。神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到教会，是因为他呼召我们，所以呼召和差遣是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我们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且去执行上帝的使命。各位，人活着我觉得是很感恩的。有些基督徒，我自己以前也会问，我们活在世上 真是好像很没有意义，很痛苦，很虚空。各位，你要预备这个时候，你越到晚年越有这种感觉，越到晚年越发现儿女事业这些东西都慢慢远离你了。我曾经讲过，衰老就是失去，你慢慢的衰老就是慢慢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衰老包括失去健康，包括失去视力，包括失去体力，包括失去记忆，包括失去你的祖父母，包括失去你的父母，到你通通都失去的时候就是死亡。如果你不是在主里面有一个根基的话，我们人会很悲哀的，很空虚，很绝望，因为环境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依靠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的每件事都有上帝对我们的呼召，也有上帝对我们的差遣，不是叫你生活变得很严肃，而是生活变得很有意义。我的工作，各位，我觉得我们多数人的工作95%以上工作都不太愉快的。你为什么要工作？因为不工作没有饭吃。我们说要工作，能够免就免。我也常常讲，我们在教会的青年团契社青，问他们跟世界差不多，一年365天最愉快的就是放假的那20天，最愉快的就是那20天能够去度假。各位，我没有说度假不重要，我没有说度假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痛苦的，所有的工作只有一件事让我们继续工作下去，就是有钱拿，然后在那20天度假里面，我们其他辛苦就消失了，就觉得有价值了，这种生活太可怜了。能不能够说我一年365天上班的时间也是很愉快的，工作的时间和休息度假时间都是很愉快的，能不能这样呢？我觉得我们的神是希望我们这样，因为虽然休假很好，但是工作一样也是表现出上帝的形象。那么工作很好，安息也很好，我们能够休息，能够退。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上帝是神的恩典，我们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要把这个恩典活出来。我们被上帝呼召了，我们被上帝打发了。约瑟是从人来看，他是被哥哥卖的，他到埃及是哥哥出卖他，他到埃及是米甸的商人，是人口贩子，是一个很不人道的制度造成的。约瑟到埃及，约瑟自己看是上帝打发的。各位，这个原则应该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件事上。你的婚姻是上帝带领的，不管好或不好，不管是愚蠢或不愚蠢，那么我们都有后见之明，因为圣经是这样说的，都是出于上帝。包括我们犯罪犯错了，你说那我们怎么办？就都是出于上帝，不等于我们就听天由命，都是出于上帝，不等于我们就无所事事，都是出于上帝，因为我们认识这位上帝的善良，这位上帝的全能，这位上帝的爱，这位上帝的智慧，我们就一定有一个正面的看法。包括我失败的婚姻，我失败的工作，我过去失败的习惯，我们不必太去追究神让我失败的婚姻这么多年这么痛苦有什么意义，不必太去追究，甚至我们不必太追究到底是我犯了什么错误，父母犯了什么错误，以至于我碰到这么多的痛苦。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忘记背后，我们是努力向前。对了，可能青春都已经蹉跎了，过去很多了，过去的光阴挽回不了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更积极一点的生活。那么约瑟对他的兄弟讲，我觉得这是他活下去的力量，是神在差我，这就是信心，是你们在卖我， 是米甸人在卖我，是埃及人把我当作奴隶，但这一切都是神在差遣我。我们看不出神让一群兄弟把弟弟卖走，卖本来要杀掉他然后把他卖了有任何的好处，但是我们就肯定一件事情，凡我所遭遇都是出于你，都是出于你，一定有美意，我不一定算得出来有什么美意，我不一定算得出来这个讨厌的工作对我有什么好处。各位，我们可以算出太多的事情，工作、婚姻、家庭、过去的历史是负面的，要大大的改进才好些，而且现在改不了了。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不是反省过去，最重要的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忘记背后的这些丑恶，多记得上帝的恩典。那么诗篇105篇也是讲，在他们以前打发一个人去，就约瑟所经历的一切，包括做奴隶，包括下监牢，包括做宰相，这些都需要有上帝的同在。我刚刚讲的是在但以理书6章20节，大力乌王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哎呀，大力乌明明知道但以理天天都在服侍他，他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不是说你向来所信奉的神，是你侍奉的神。就是但以理让大力乌看到一件事，我在忠心的服侍你让你很快乐，是因为我在服侍上帝。他看到这一点，这真是非常了不起啊！我们求主帮助。好，我们希望能够做这样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一生都在上帝的手里，上帝是在永远中就爱我们，我们能够知道是耶稣为我们死，这么奇妙的事，这个使我们不管在教会里或在世界上，我们有一个更多爱的态度，委身的态度，不管是跟我们相处一分钟的客户，或者是一辈子的父母或配偶，不管我们有多少软弱，他有多少罪恶，我们不是听天由命，我们也不是逆来顺受，我只能说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生活，更积极。那么我们自己希望在主的恩惠慈爱中把这积极的生活活得更好，但这需要上帝给我们恩典，需要我们多多的认识上帝的恩典，也多多的操练，没有操练不行的，没有恩典我们也操练不下去的。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想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觉得命苦，我们在世界多少也觉得命苦，然后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觉得 得到自由，我们感谢你，求你让我们继续进步，因为在以色列里面最好的王所罗门王跟埃及的法老竟然有一点相似，他们都有虐待百姓的时候，他们都有叫人民痛苦的时候。主，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很可怜，自己很倒霉，自己工作很辛苦，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也叫我们身边的人很辛苦，求主恩待，让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你的恩典奇妙，而且你的恩典让我们愿意去操练，愿意去对付，愿意不灰心地来服侍你，来服侍人，这只有你的恩典能做到，我们祈求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